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大家好。
姚记，把您请来跟我们谈谈这个猪流感问题，好不好？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些基本知识啊，有关生物方面的。
我只是知道一点点了，对吧？当然大家现在对这个都是挺关心的。这世卫组织啊，像美国啊，都是好像如临大敌一样嘛，大家都很紧张。
这几天已经不当回事了。
其实怎么讲呢？这只是流感的一种了。其实每年其他的感冒也会死很多人的，只是大家没有注意的时候不觉得它有严重啊。因为这个猪流感的话，其实就是平常流感的一种嘛。
到底什么是流感？流感什么东西造成流感？
说白了就是感冒嘛，对吧？你感冒就是有一些病毒侵入到你的机体里面哈，产生一些病变。
连续几个专有名词都听不懂了，每天听还是听不懂。什么叫做病毒？什么叫做机体？
感冒当然大家都知道，对吧？
打喷嚏、流鼻涕、发烧、咳嗽，
各种各样症状，有的人是这个，有的人那个，对吧？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刚才所讲的，发烧啊、喉咙疼啊、流鼻涕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到底是谁跟我捣的蛋让我感冒？好像说是一般感冒比较局部，尤其在鼻腔，那么流感是一种特别的 influenza， 是全身性的，传染力也强。这 influenza 是何方神圣啊？
这个一个好好的人呢，他不会这样子的，对吧？
就是啦，
他总是有一些阶级分敌人啊在里面搞破坏。这个阶级敌人呢非常非常的小。
小到什么地步呢？
小到什么地步呢？你知道一个正常的细胞已经是很小了，对吧？
对，
这个东西呢是叫做病毒。这个病毒呢比细胞还要小。这个病毒呢跟细胞还不一样哈。第一方面它很小，你一个细胞里面可以装好多好多好多个病毒。
看得见吗？
你不可能看见的。你一个喷嚏打出去，就算你没有任何的不雅的什么吐沫出去的话，你知道一个人喷嚏打出去要有多少多少病毒出去啊？
那肯定是多到数不清的。
一个细胞它自己会生长，它自己你只要给它提供营养，它自己就会生长，会繁殖很多很多的，对吧？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慢慢就增多了。可是这个病毒呢，你单纯给它一些营养物质呢，它长不了。它就呢进到你的机体里面呢，它进到这细胞里面，它要用细胞里面的东西啊来作为它的工厂，来生产加工它自己的东西。
那它还没进来之前，它算是死的，算是活的呢？
你看起来你说它死的也行，说它自己活的也行，它基本上说一个活细胞跟一个死细胞，总是一个活的细胞有一些生命的特征嘛，对吧？它形成代谢啊。它要运作啊，哈，是吧？一个细胞你可以很容易区分它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你们这些功能不存在了，那这基本它是死的了，哈。可是一个病毒不一样，它待在空气当中或者待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呢，它可以待很长很长时间，你根本看不出它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生命迹象来。
哦，它也不吃饭，也不用睡觉，也不用喝水。
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他在那待着。
他可以待着，待着很久很久很久。
比如说你刚刚说一个喷嚏打出来，非常非常多的病毒。
对，
有一个病毒，假如进到我里边，进来之后他干什么？
他进来之后呢，他就进到细胞里边。
他怎么进到细胞里边？
比如说呼吸啊，你就吸到你这个你呼吸道的一些表皮细胞。 如果这个病毒是感染这种表皮细胞的，它就会碰到这个表皮细胞。
那这个细胞不滑溜溜、黏糊糊，它怎么进去呢？
哎，它也有办法，它就黏糊在细胞表面了，它就会找到一些细胞表面的一些特别的蛋白。
哦，这个你以前跟我们讲过了。
嗯，
是不是蛋白碰蛋白，好像这个有特别的开关一样的？
对对，它就会能识别一些特别的蛋白。就像嘛，一个袜子跟一个脚的是，它能碰起来，能够识别起来哈，它是专门识别这种蛋白。
是不是说某一些的病毒，它必须要碰到某一种的蛋白，它才能够挂上钩，它才能够进得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是这样，虽然进到你体内，它可是只感染某几种细胞，某一种细胞，因为不是它其他地方不感染，它是它没办法，因为其他的细胞没有这种特殊的蛋白。它一定要有这种特殊的蛋白，它才能够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它总是在这个细胞膜上啊，表面上啊。然后它怎么办？它偷天换日，就这样子把东西送进去。
这个病毒呢，它就会把它的里面的遗传物质啊，就是输送到这细胞的里边了。
借腹生子就是了。
对对，就把它遗传物质呢输送到细胞里边，然后呢，它就会利用细胞里面的这个工厂呢，就会生产他自己的东西了。
这个我就是很想不透了，他既然也不死也不活，他怎么这么聪明呢？
他怎么这么聪明呢？他就有这个有这个功能啊。这个就相当于你这个钥匙插到个这个汽车的孔里一转，它就自然就发动了。
哦，你这钥匙本身不需要聪明，原来就做成这个样子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对。
哎呦，
它本身是这个样子啊，它就是种蛋白跟它本身这个病毒表面的一种蛋白，它就是能够结合。啊，识别了完了以后就能结合，结合完以后它就有这种自动，它这个细胞表面它会打个孔啊，它就会把它的遗传物质呢就放进去了。
它放进去，它就借腹生子，可以生一大堆。
生一大堆，对对。
哦。
然后呢，你就各种各样办法，有的细胞就破了，有的就会一个个从细胞里面又蹦出来啊。
嗯嗯。
就会很多很多的，
这个、
或者是感染周围的细胞，或者有的就是
哎呦
一个喷嚏打就打出去了。
Yeah, 那这个啊，那你刚才说它很小很小，那现在看得见吗？
这个你即使普通的显微镜都看不见的，很多显微镜是可以看到细胞的。这个病毒啊，一般的显微镜是看不到的。
就是一般这种光学显微镜啊，看不见。那怎么看呢？用电子显微镜。
当然用电子显微镜一般都能够看得到。
我看他们还常常画图画。那如果它这个结构到底什么样子呢？一般来说，它的结构，
它
应该这么小的东西，它是很简单的，是不是？还是怎么讲？
哎，这个我们常常很多人认为它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其实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很简单、很简单的。你这个东西，它里面差一丁点都不行的。当然我们普通的流感哈，那当然这次出现的猪瘟啊，猪流感的话啊，当然它是这个流感的一种，分成三种的 ABC 型哈，当然这是 A 型的这个流感，对吧？这种流感的话，它一般都是某一类的病毒，尤其是以这个反转录病毒为主要的哈，这类是 A 型的这种流感病毒啊。当然大家已经知道了它为什么叫做猪流感，其实与猪没有关系哈，只是今年四月份在最终在确定这个病毒的时候呢，是发现它的某一类的东西啊与猪瘟的是很相似的，后来其实发现两个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名字已经起了叫做猪流感啊。
但是他们理论上他们是很怕，就是说动物有动物的感冒是吧，家禽有家禽的感冒，那本来这个家禽的感冒这个病毒是不会附着到人的细胞上面来，是不是？
我这个也是看你怎么讲了哈。就是说确实最近是经常会发现本身是动物的病毒哈，侵染到人体里面，可是事实上这一类的病毒呢也不是最近才有的。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很大很大的灾难，比如说 这个鼠疫啊，西班牙那个1918年的西班牙那个病毒啊，哈，这些事情啊，死的人是几千万几千万的啊，那都是动物的病毒侵染到人的里边。
动物的病毒平常不会侵染吗？还是怎么样？它为什么它就突然会开始侵染了呢？
哦，这个要讲到这个病毒本身的结构上来哈，稍微有点区别，因为其实一个人的话是这样哈，我们常常在讲的这些感冒病毒是一些是引起人疾病的一些病毒，对吧？
嗯，
人体其实每天接触许许多多的病毒，
嗯，
而且呢，在这些病毒当中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不会引起疾病的。有人讲，每个人可以接触到大概有30万种的这个病毒。
他不断的进来出去就是没事儿，因为他没找到落脚点，他也没办法进入我的细胞，是不是？
甚至进来他对你没什么反应，没什么，就是你机体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在里面。甚至他进到体内，他住在你体里面身体里面，你也不觉得有什么。
嗯，
所以很多的这种病毒进到体内是没有反应的。
嗯，
当然这一类的病毒它会引起疾病的。
嗯嗯，
比如说禽流感，那2003年的时候爆发的禽流感，对吧？当然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鸡瘟啊，鸡经常会瘟的，瘟死的。
对。
你不知道你养过鸡没有？养着养着死了一只，
小时候
一只
有，
赶紧要给它烧了或者给它埋了啊，因为你要处理的晚的话，说不定这一窝鸡都保不住的。
那个病毒本来照说不会影响人，是吧？
你想，我们鸡瘟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对。
那鸡既然瘟了，这个病毒释放出来，我们人恐怕早就碰到过了。
对对
对吧？它侵到体内了，早就侵到体内了。只不过侵到体内的话，它或许你机体不能接受它，啊，它进不来，或者进来以后它没什么反应，不会引起疾病的。那这些病毒的话都没关系哈。但最近会发现这些病毒的话，它是确实是进来以后，它确实对人产生了危害，产生了这个疾病了。
那他是因为他自己变聪明了吗？还是怎么样？进化了吗？他自己想出办法来了吗？还是怎么样？
这个病毒本身，我想他没有那么聪明的哈。我们很担心他聪明哈，不光把鸡搞死了，还要把人这折腾一下哈。
就是的。
你看以前没有的，怎么现在又有了啊？是不是这里面涉及到有进化在里面啊？其实呢，这个根本不存在进化的问题。但凡稍微知道一点病毒的人啊，他都知道哈，就是这样。病毒本身它的遗传物质啊，它进到体内以后，它常常会发生重组。就是什么叫做重组呢？比如说你拿一根线，我拿一根线哈，你拿的线是红的，我拿的线是蓝的，我们的线都是一模一样啊，但是我们两个不小心放在一起呢，把它拧在一起的时候呢，哎，在同样位置上的时候把它拧一拧，哎，我的换到你的上面，你的换到我的上面。如果换的地方在四分之一呢，这下你的就变成四分之一红的，是四分之三是你原来的蓝的，对吧？我的就反正四分之三是蓝的，哎，那四分之一就变成了你的这个红的，对吧？不管什么颜色，我可能讲糊涂，总之呢，这发生交换之后呢，哎，你从外观上看那根线还是那么长，功能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稍微仔细分析呢，哎，这里面发生了一个重组，重新组合。
你现在用这个字就跟新闻媒体用的字不一样，新闻媒体就喜欢用突变。
我不是讲了吗？好多病毒都会侵到你体内，对吧？
对。
在这个决定这个感染性的哈，或者与它的病毒外壳啊，这个因为决定感染性主要是病毒的外壳的这个蛋白。决定这个病毒外壳蛋白的哈，你不是最近经常听到这个 H1N1 病毒吗？
对
对,
对，它是什么意思？
主要是两个病毒的外壳蛋白，一个 HA 一个 NA、这个 HA 呢分析各种呢大概有16种， N 呢大概有9种啊。其实你每一种呢它可能都不一样啊，这个比如一型二型三型四型一直到16型，对不对？那个是 N 的话，当然1、2、3、4、5、6、7、8、9，每一种病毒呢，它可能说我本章是 H1H1N9 你的呢是这个 H2N1，当这两种病毒同时进到体内的时候呢，它相同位置上发生重组的话，这下就有可能会产生怎么样？产生个 H1N1，就这种病毒就出来了。
那这个病毒要是出来，它就会附着到人体上了，就是
说。说不定它就这种病毒呢，就会碰到你体内的某种蛋白呢，它就会着附，就能识别这种蛋白了。
嗯。
原本的两种呢，可能都不能识别。哎，这个本身呢，你说是不是进化成一个这种病毒
了？对
了，
对了，这个是不是表示它是一种进化呢？
这个不能讲是进化，因为我们讲到进化，你第一，你必须要有新的东西出来，
是，
新的基因出来，
是，
对吧？
对
啊。第二，你在功能上要有改进，对吧？对它的整个生命要有本质性提高，这个才叫进化。
嗯嗯。
哎，我们所讲到这个。这种新的病毒出来了，它本身就有这种功能，它可以彼此间重组来重组去的。
嗯。
哎，重组呢并没有增加任何的信息，你只是说，哎，我们前面是派的四个人哈，是张三李四去，你今天变成张三李五去了，这个一样一模一样的东西，它只是重组了一下而已。
可是有人就把这种重组的功能就把它叫做一种啊突变性的啊，或者是进化性的啊。
那当然，这你要一换这个名词，大家就觉得哦，有突变，有进化，让大家觉得好像提升了很多很多。其实呢，这种病毒本身呢，对它本身结构来讲，或者本身它的基因的组成来讲，没有任何变化，因为这样的组合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基因在里边，也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在里边。
你刚才讲说有好多种，几千种、几万种的病毒，
嗯。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就不断在用这个种子，对不对？这个分类到底谁分？他自己带着名牌吗？还是怎么讲？我是中国的，就是美国。
当然他不带名牌，当然都是我们自己叫的，对不对？因为为什么我们最后变成酸、哦、这个猪流感会觉得是跟猪有关，到最后搞得埃及拼命的去杀猪呢？其实跟猪是没有关系的啊，我们称。我们分类的时候常常也会搞出错的，对吧？因为这个分类啊，不是病毒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根据它的外观呀，根据它的遗传物质啊，根据它的习性啊、嗯、来给它分类的。
那你又说这个东西小的看不见，就表示这个我们观察到病毒、
嗯、
你总得观察到开始能够做做实验啦，做做解析了，你才能开始分类嘛，表示这门学问的历史并不长，是吧？
学问的话当然是很晚很晚的哈、
嗯、
因为你研究高等的话，就是所谓高等就是人看得见的吧，大的东西的话、
嗯、
那早就开始研究了、
嗯、
对吧？
是
啊，研究这些微小的东西的话，
嗯，
你像从微生物微小的生物的话，那当然是近代的事情，因为你带着显微镜 啊
是
啊
是啊，
你没有显微镜根本看不到这个东西。当近代的话，从路易斯巴斯德这个人开始的话、
嗯、
那近代微生物才开始发展。
嗯、
但病毒这个还要晚，因为它病毒更小，
看不见。好像巴斯德自己并没有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知道有一些东西不对劲。
那时候只是刚刚开始嘛，
嗯嗯嗯，
他能够知道这样的事情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嗯，
啊、
我们一般在讲进化的时候，总是跟你分类有关系啊，对不对？你狗配狗生出狗，这个不叫进化，这个我们大家都晓得。
Yeah, 嗯，
狗配狗也一下子生出猫来，这就不太对劲了。是不是？
嗯，
可是至少你在这些动物的身上，你可以知道什么是狗，什么是猫，这是很清楚的，
是吧？
神造的时候各从其类，啊，你大概不会分错。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巴斯德当他开始研究细菌，那还不是病毒的，他研究细菌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东西，哎呀，这要分起类来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
对不对？那病毒就更麻烦了。显然这个病毒，它这个病毒与病毒之间，它有这种可以交换信息的，可以彼此凝来凝去的这种能力，是吧？
对，这种功能，
这种功能本来就在它里头的。
对，
那你分类的时候是怎么分？不一样类啊，它居然能够彼此交换，还是说你能够彼此交换的本来就应该归一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严格的说，我们新闻媒体所用的这个突变这个字实在就是不对了，就是了。
这个词绝对不对，我不同意这样的词。嗯、
我也看到蛮多人他们说这个词是不对的，可是基本上我们因为这个词就是好像听起来特别狰狞可怕嘛，是吧？
它、嗯、肯定还会变，因为它再碰到个跟它一样的东西但带有不一样信息的，它会重组产生新的东西。
他们仍然还继续在观察这种禽流感，是不是、啊
嗯、
那怎么样从这个家禽的身上再跳到人身上的话，它就是可能在缺一两个蛋白啊，或者要再换对了蛋白，它跑到人身上再从人传人，那就可怕了， 对不
对？
对
吧？
我们在这样研究的时候，好像是背后可能有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病毒，它就是要跟我们作对，然后它到处在找它的配偶，是不是？交换信息，我们觉得就是读新闻的时候很有这样的印象啊。很有这样的印象。
嗯，
我知道他们每这个专门做流感疫苗的专家是每年要开两次会，北半球开一次会，南半球开一次会，因为他要追得很紧啊。你别看现在好像这个疫情减缓了，秋天再回来的时候，对不对？还有我们现在是夏天了，南半球要进入冬天了，在你这儿没有，在别地方还有呢。等他转了个圈再回来，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会不会变得更厉害？这要追踪的相当紧啊。
Yeah,
我好像听到一个报道蛮有意思，他就说那个时候这刚刚这个猪流感开始，大家很紧张啊，然后他马上就在考虑一个问题，说我们现在怎么样，今年秋天的流感疫苗我们就要开始预备了，那这个预备到底是预备猪流感的呢，还是预备普通流感的呢？
预备禽流感呢？
他这个就很难算了，因为他们的时间需要算得很准，尤其像美国的话，哎，一般它的流感疫苗在八月之前不但要做出来，还要经过政府批准呐、
啊，对啊，
然后才能生产呢、
啊啊，
是非常非常紧张，
啊、
是是，所以这些东西的背后，其实它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说这个三炮这个小东西，这个病毒小东西，它里面他们彼此会交换信息，这件事情它的条件、它的潜力、它对我们的威胁，好像我们知道它相当有限的。
不光知道的很少，而且更是有一个哈，所谓的专家，他们尽量想要这个用的词就是预测哪一种的话，其实我是觉得这是白费劲了。我个人的观点是白费劲。
为什么呢？
因为小孩，两个小孩在一起，你麻花，你到哪里发生交换啊？这个恐怕它是任何情况都可以发生的。这种情况会发生的时候，他到底你现在是这个猪流感，以前是这个禽流感哈，你到底下到底是这个牛流感，
风牛症口蹄疫都来了，
你根本没办法预测的。
你说长期来讲、是不是？到底这个东西会变的什么？
随时可以各种组合都发生，对吧？
现在的理论就是越与人在一起靠近的动物啊，比如说这是墨西哥，开始为什么认为是这个猪流感啊？因为那个灾情爆发的地方有很密集的养猪业，而且卫生环境很不好。还有亚洲的禽流感也是，这个家禽市场，家禽贩子可以跟鸡鸭一起睡觉了。那禽流感在家禽的死亡比例是100%，猪流感还没这么严重。人跟这些动物距离越近，这个混杂度越高啊，那就理论上说就是越危险了。那丛林里的动物、野生动物，它身上的病要跳到我们身上，那就不容易。但是单单这种东西的排列组合到底有多少，会给我们什么影响，那的确是几乎无法预期，一旦爆发了你也很难防止的。
对一个重新在组合产生的病毒，你根本没办法去预防它。
就像我们在这个艾滋病的这个病毒还没出来以前你没办法去预测到它的。
对，
是不是？
其实这种病毒老早就存在在动物的身体上面。
对对对，但什么时候它排列组合跟你拧一下跑到人身上，开始能够进到人的身上，那就很可怕了。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从这里来讲呢，圣经所说最后这个瘟疫的流行啊，是绝对可能的，是不是？
我是觉得是绝对可能的，因为你像照着今天的医学来讲、科学来讲和这个卫生条件来讲，今天不亚于以前了。
那当然要比以前好太多了。
对，按照人的想象来说，哎，越干净了，预防措施好了，医药条件好了，人应当不应当再发生瘟疫？
嗯，
对吧？因为我们各种条件好了嘛，预防能力提高了嘛，抑制能力提高了嘛。我以前也不懂为什么到最后有大瘟疫出现，
但现在看起来不但是可能，而且简直就是难以避免了。要是神要用病毒来警戒世人的话，你再好的卫生条件、再好的医药，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了。
没错，
他要是能够有一个致命的组合，然后杀得你措手不及，那一下子传染开来可是够呛的。
对，
好吧，那牙姬，谢谢你今天上节目来，和我们聊一聊。我想要是学医的啊，做生物，听众朋友对这些东西就很熟悉，但是像我们这种一般老百姓啊，听听还是 挺新鲜的。嗯，那最后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小贝跟蒙哥发明这个当归猪口罩没什么用处，看来哈。
病毒你是口罩是挡不住的。
他连细胞膜都给你穿过去，你个口罩你当然挡不住了。
对对，你再怎么过滤，你口罩可以挡点灰尘啊，挡点这个小颗粒是没问题的。对于病毒，我想口罩是根本挡不住的。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啦。姚记，谢谢你上节目来。咱们改天再继续聊、
我们下次再见。
再提醒大家哦，星期六马上就到了，星期六晚上7点钟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有世外桃源举办的福音晚会，我们正在预备诗歌、见证和信息，盼望您、您的家人，尤其是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多带几位来啊。这次因为要预备音乐节目，所以没有晚餐，但是会后有一些茶点。不知道地址的或者需要接送的，都请您打电话281-561-9747。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